好，诸位朋友，我们接着要谈有关儒家跟道家的差异。这两大学派在中国传统文化扮演的角色跟他们的功能啊，是最主要的，可以说是相辅相成。那么到底儒家跟道家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先看儒家是以人为中心，你要讲孔子的思想最有特色的一句话，就是人人弘道，非道弘人。你如果把这句话扩大来说，人能够弘扬道，道代表人生的理想，代表人生的路，是人去弘扬它，而不是靠道来弘扬人的生命。第二句话我们先说一下，什么叫做不靠道来弘扬人的生命呢？比如说你要受教育，受教育之后老师告诉你什么是人生的道，你才能够好好做一个人，这是第二句话的意思啊，我靠着道来弘扬人的生命。那孔子的话呢是怎么样呢？他说不对，是人能弘道，是靠人来弘扬人生的理想，他是把焦点呢放在人的身上，所以呢后代才会发展出来，即使一个人没受教育，他照样可以过得有尊严，他照样可以从内在找到生命的价值，这就很有特色了。因为我们强调教育的时候呢，很容易认为说人不学也不知道，一个小孩子没有受教育，没有启蒙，一辈子就没希望了。儒家认为不然，你只要真诚，力量由内而发，你自己内心就有很好的老师。这也是孟子后来告诉曹娇，就是说道像大马路一样，你回家找老师多得很，就这意思。所以儒家的思想是肯定人的价值，把人当作一个主要的基础，可以弘扬道。那你把那个道当作道家的道的话呢，那正好跟儒家就可以对照了。所以儒家是重视人，道家是重视道了。为什么？他说你光靠人是不够的，因为人的生命呢有它的局限性，比如说什么时代的人，什么社会的人，什么年纪的人，什么阶段的人，那通通不一样。所以如果说你特别注意到人的生命的话，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作为标准呢？在道家来看呢，这个对于万物也不公平。比如我现在说万物的存在都是为人而存在的，这个讲法说出来之后对万物啊也不太合理。到目前为止至少我们知道海底很多生物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问啊，请问海底生物跟人类有什么关系？人类根本还没发现它，等你发现到的时候呢，那恐怕已经过了几亿年了。那请问你怎么以人为中心呢？所以人类生命的特色在什么地方？在于它可以理解，理解这两个字就是人的生命跟万物区别开来。宇宙万物的存在好像是为了准备让人类出现，人类出现之后可以理解，好像是宇宙万物多了一个头脑，可以反思，可以反省，可以做选择。讲个简单的例子，西方人研究整个宇宙的发展，他也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你这个发展到最后啊，能量趋于疲乏，能量变成热量，热量不见得可以完全在保存，或者说成为能量，它慢慢失去它的效果，不再能工作了。那么最后能量趋于疲乏的话呢，宇宙就准备死亡，叫死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西方学者像德沙丹，法国哲学家德日进，他就说这整个宇宙往下发展的时候呢，就是慢慢要准备归于沉积的时候呢，人类出现了。人类出现之后呢，可以透过思考去为宇宙选择未来的方向。所以人类的存在，它的目的啊，不是只为人类自己，是为了整个宇宙找到一个方向，然后呢重新发展不同的能源，让宇宙永远活下去。所以这是西方一套思想啊，不见得都赞成这个想法，但至少让你知道在演化的过程里面，前面经过了100多亿年，人类的出现只有最近几十万年嘛，你要讲跟我们一样的人大概只有2-3万年而已，你再早的话没有意义了嘛，根本跟那什么古代的猿猴分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只是我们的祖先。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出现之后呢，宇宙好像忽然有了心智，有了思考的能力，那我们就要为宇宙的未来找到方向，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蓝图。但事实上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很难啊，因为照历史上来看的话，人类自相残杀情况越来越严重，发明的武器啊，到目前在 地球上储存的原子弹、核子弹可以使地球毁灭七次，七次，一次就已经没有地球了，但它可以准备这么多啊，毁灭七次。所以人类的这种聪明才智啊，它将来势必要走向说怎么样让宇宙继续维持，人类生命也可以维持下去。所以儒家以人为中心的思考模式，它不能避免人有向善的力量，它也不能避免人可能为了某些利益而为恶，到最后恐怕为恶的力量更大了。你看整个历史的发展啊，行善的人也有的，但是为恶的人也不少嘛，从来就没有少过。那如果像儒家的想法来说的话呢，你什么时候能够达到效果呢？你知其不可而为之，结果还是不可，那怎么办呢？所以老子希望我们调整观念，你不要再从人类做中心来思考万物了，你要设法突破人类中心的这种思考模式。怎么突破法呢？就是从万物来看万物，你不要从人来看万物。你从人来看万物的话呢，你就会有选择。比如我现在说这个熊猫啊最可爱，但是我们人在看呢、啊，熊猫可爱啊，熊猫本身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可爱，他也觉得奇怪，怎么别人对我们特别好啊，别的熊就没那么幸运了，对不对？那其他的生物呢，有些你说是害虫，有些是这个益虫，你怎么分呢？以人为中心。有些人呢，他是这个认为不应该以人为中心，有时候走到宗教这一端的时候会有一些奇怪的话出来。比如有一次我听到一位法师，他说你晚上起来看到蟑螂不要打，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如果你打死一只蟑螂，未来五百世你都会变成蟑螂被人家打死。这个理论很难成立的啊，五百世啊，我们不知道打了多少蟑螂了，那将来不知道几千世啊，那几千世的话呢，到最后也无所谓了，因为反正大家都差不多，谁没打过蟑螂？那蟑螂只是一种昆虫，还有蚂蚁呢，谁没捏死过蚂蚁？那这样一来的话就变成是纠缠不清的。所以宗教讲的话我们都尊重，因为它有它不同的教义的背景。讲哲学的话呢，就是代表说明什么，你太过于以人为中心了。以人为中心来衡量的话呢，比如我现在说这朵花很漂亮，但是叶子不怎么好看，这叶子也不喜欢做叶子啊，他也不能选择我要做叶子，他当然希望做花嘛。那都是花的话，那没有叶子衬托也不行啊，那你说是衬托吗？你也可以倒过来欣赏叶子，用花来衬托。所以道家的思想为什么可贵？你只要排除人类的价值观，所有的一切豁然开朗，它本身的价值就呈现了。你如果不能摆脱人类中心的想法，宇宙万物的价值都蒙上一层人类的眼镜所带来的效果。比如说你现在戴上黄色的眼镜，你戴黄色的眼镜看当然都是黄色的嘛，你戴红色的看都是红色的，那人类的眼睛啊就有人类的想法在里面。所以老子要做的工作啊，是让你化解这一点，化解之后呢，眼界就非常的开阔，就不再局限于啊小小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个道家跟儒家的不同啊，经常会举一个比喻来说，比如说楚国的国君去打猎，他有一把很好的弓，天下闻名，那这把弓打完猎之后不见了，就要找了，找了半天找不到，最后楚王就说了，楚王失弓，楚人得知，很好，楚王把弓掉了，楚国人把弓找到了，不管怎么样这弓都在楚国人手上。到孔子听到的就说，何必加一个楚呢？应该说人失弓人得知啊，对不对？人把弓失掉了，别人把弓找到了，不管怎么样弓都在人的手上嘛，你不要局限在楚国。老子听到了就说，失弓得知就好了，不要说是谁失去谁得到的，猴子得到就不行吗？对不对？蚂蚁得到不行吗？像这个就一层一层不一样。第一步是楚国，人难免都会有他的国家意识，古代也是一样，这是我国那是他国，不一样啊。第二步就怎么样呢？除了你的国家意识之外，你要注意到人类的共同意识，都是人。第三步啊，就要说你何必局限于人呢？你要设法落在万物的这个层面啊，就是都在宇宙里面，就是这叫整体。所以从这个道家的思想呢，你一旦突破人为中心的想法，你就会出现整体观。你一提到人为中心的话呢，你就会强调社会性，因为人都有社会性。你如果突破人的中心思考模式的话呢，就会出现什么自然性，花是花，树是树，叶是叶，它都是自然性， 所有自然的一切呢，都有它被欣赏的价值，也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说老子的革命性啊，这边再多说几句。老子用道代替天，用道代替天的话有什么感觉呢？第一个，天这个字啊有历史性，前面是社会性，后面是历史性。历史性是说这个天子啊一路传下来，夏朝、商朝、周朝，那你现在如果用道来说的话呢，就变成宇宙性了，他不再注意到人类历史的发展，他注意到整个宇宙从时间到空间啊。那么这是这个用道来说，用道代替天的话呢，儒家讲的是什么？讲天就要讲天人合德。我们这边特别说明一下，天人合一四个字不是儒家的思想，至少不是原始儒家的思想。天人合一四个字它的来源在庄子，庄子里面说过人与天一也，他没有说天人合一，但人与天一也，就人跟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后来就变成天人合一啊。那天人合一呢，这个思想基本上是讲天作为自然界跟人类这个人呢，哎，他应该可以形成一个整体来说。很多人常常讲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提到天人合一，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因为天人合一不能成为特色。什么叫做这个不能成为特色呢？天如果是自然界，人死了之后尘归尘土归土，本来就回归大自然嘛，所以这个天人合一不需要修养，不需要修行，我修行了半天也是天人合一，他没修行也是天人合一，都埋到土里面去了嘛。那你的天人合一讲的跟没讲一样，你讲完毕之后对别的动物也不公平了，一只猫一只狗跑来，我们猫死了也是天猫合一样，我狗死了也是天狗合一样，因为都在大自然里面嘛。所以你把天当作大自然就没有合不合一的问题，都在一个大自然里面，所以讲天人合一等于白讲，等于没讲。真正这个中国文化的特色要儒道分开来说，儒家讲的是天人合德，要把一改成德，道德的德，因为儒家强调人性向善，你这一生就要择善固执，到最后止于至善，你的德行到完美的时候呢，就跟上天给你的使命是一样的。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这个天命所要求的是你德行的修养，达到完美的境界，成为君子，成为圣人，这样叫天人合德。天人合德这些字啊，在易经里面出现过，易传里面啊，大仁者与天地合其德，当然这个德也不是我们这边讲的道德了。所以古代的很多字啊，它有不同的意思，我们使用的时候要分辨啊。像儒家讲天人合德，关键在德，因为你向善，你要行善，你要止于至善啊，这叫做德。道家讲的话呢是怎么样呢？道家讲天人合一不是最高境界啊，道家真正的境界是什么？是与道明和啊。你要说道跟人合一也可以，与道明和，就是说我要了解到整体之后，我知道我是一个个体，我是一个小小的局部的东西，我回归整体的话，好像一滴水丢到海里面去，对这个水来说是回到它的家乡的，它就没有任何困难呢、啊，或是障碍或是烦恼了。所以像这个是道家叫做与道明和。所以你如果从两方面看的时候都看不到什么叫天人合一啊，所以我们上道家的课正好把这些词啊加个说明啊。因为学哲学啊有一个习惯，要澄清概念，你所说的每个字都要有清楚的定义，如果没有定义，说了等于没说，反而制造困扰啊。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事情说清楚，所以就不讲天人合一，讲天人合德代表儒家，讲与道明和代表道家。而道家里面用庄子的话说的更直接，叫做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这八个字出于庄子秋水篇。从道来看万物呢，万物没有贵贱之分哦。从人来看万物的话，万物当然有贵贱呢、啊、花比草药更可贵啊，黄金比石头可贵啊，钻石比黄金可贵啊，啊，大官比小官要这个重要啊，这是人来看。从人来看的话呢，都有分了很多不同的价值，但是呢它都是人为的啊，是这个相对的。从道来看的话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学道家，我这几十年教学的经验啊，就慢慢让我知道讲太多不见得是一个好的一个方法，但是要把重点不断的重复。比如我们学道家就要强调道不等于自然界，我常常问很多学生说你上完课之后有没有掌握这一点，道不等于自然界。因为很多人都喜欢讲道等于大自然， 你一说道等于大自然，就出现两个问题了。第一个，道等于大自然，那老子为什么谈道呢？他不是多此一举吗？大自然代表什么？天地万物嘛，天地万物四个字就讲完了大自然。那如果道等于大自然的话呢，老子书里面又有天地又有万物不断出现，那你道等于天地万物，你何必自找麻烦讲个道出来，然后又说道可道非常道，这不是找麻烦吗？老子不像是一个找麻烦的人，老子说话很简单，他说我说的话无言胜一知胜一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我的话很容易了解很容易实践，天下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实践啊，所以老子他也觉得很无奈。你有时候念古代这些学者的书啊，会觉得蛮伤感的。孔子公开说没有人了解我，老子也说我的话很容易了解，天下没有人了解，一样的意思嘛。我们就要问呢、啊，这些哲学家为什么别人不了解他们呢？因为他们使用的语言呢、啊，不是一般日常生活的语言，他不是跟你说你今天要去做什么明天去做什么，不是那么具体的，他跟你讲背后的原理，整个人的生命该如何安顿的问题。所以在道家来说的话呢，他从道来看，道就是整体，所以道不等于大自然。如果道等于大自然的话呢，老子很多话都浪费了，不需要说，不需要故弄玄虚。那第二个呢，就是说道不等于大自然，那道到底是什么？它是大自然的根源，所以一定要记得道是大自然的根源，当然也是人类的根源。所以老子说到道的时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至于什么叫一二三，我们要到这个下午才有时间说了，就另外一节课我们再来说什么叫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啊，这个是长期以来都有很多热烈的讨论，也没有人敢说他一定讲对了啊，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原文的一个解释啊。所以再进一步来看的时候呢，如果道是一个整体，那就有一种新的境界了，在西方来说称作密契主义。平常我们谈西方的概念啊，都非常小心啊，因为你把西方的哲学拿来对照，很可能扭曲了中国哲学，那对西方哲学也不好。所以我简单说密契主义。密契主义呢，以前翻译成神秘主义，但这个翻译不太理想，因为你翻译成中文的话，就要注意到中文的说话的方式。我们说张三这个人神秘兮兮的，这不是好的意思，装神弄鬼的，这跟神秘主义毫无关系。真正的神秘主义呢，就是我现在把它翻成英文比较简单的 mysticism 啊，这就是密契主义。我翻成密契主义，意思就是说它有一个整合的效果。比如说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跟我的神合一；一个佛教徒在敲木鱼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大概有二三十分钟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自己是谁就代表进入密契境界。因为人的生命就是有一个限制，以我作为限制，我只要记得我就有非我非我非我，那这个我跟非我始终在对立之中啊。所以你只要知道长期的这是我的，你就要知道不是我的一定范围更广，属于我的一定很少，我跟所有人比起来我永远是不够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困难啊。所以如果进入密契主义的话呢，就从整体来看，等于是你跟你的对象所有的整体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之后呢，在西方称作密契主义。密契主义简单说起来有四个特色啊，第一个就是不可说，你说不清楚，因为你说的时候呢，是相对的情况才能说。比如说我看到一朵花，这朵花跟我相对，我可以描写它，如果这朵花跟我合在一起，我怎么描写？我们说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怎么描写？你不能描写这座山啊。所以第一个是说不清楚，语言呢、啊、就失去了它的效果啊。那么第二个呢，是所谓的这个暂现性，短暂出现，它不可能是这个很长时期的这个密切经验，这样一个人就不见了，忘了自己是谁了，最多三十分钟到两小时是极限，就是这个两小时里面忘了自己是谁，就是醒来之后会觉得很快乐啊。那第三个呢，叫做它是被动性，你不能操纵。比如说我说我上个星期有一次密切经验，半小时里面忘了我是谁，觉得很快乐，哎，很好，今天我再来操作一次。怎么操作？喝酒吗？吸毒吗？不行啊，你如果用操作的话呢，它就不是我们所谓的正当的密切经验，它变成人为操纵的啊。啊，最后的话就是一种这个生命力的再现啊，就是所谓的鼓动生命力。所以一般讲密切经验有这四个特色，你这个密切经验使你回到 一切的能源，得到能源之后呢，生命有了能量，生命有了能量之后呢，你有勇气再出发。所以一般来说讲密集经验的话，这四点特色通通出现之后呢，你在经过之后会觉得生命啊有无限的力量。这是为什么老庄的思想到庄子尤其明显，他可以逍遥游。庄子就是跟道做朋友，跟道做朋友经常回到能源的一个基础，然后生命呢得到一个力量呢，他可以逍遥自在。要不然我们念道家常常会觉得消极无为，好像是什么都不用去争啊，那是道家吗？那只是一面而已。那一面是告诉你说跟人之间相对的你不要争，但你后面有一个道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最难讲清楚就是这个道，所以我们就要想尽办法呢，在这个道家的思想里面呢，把这个观念说清楚啊。我们要常记得道是一个整体，宇宙万物都在整体里面，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这样的思想在西方也有类似的例子啊。有西方哲学呢，谈到人的生命来源就两个立场，第一个什么呢？第一个是创造论，神创造人类。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流言论，从神那里把人类给流出来了。这个流出来代表什么？我们用一个字叫满而溢，满了之后溢出来，就好像太阳光，它本身丰盛的量，它就可以照亮整个宇宙。像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这个西方的这种两种解释。为什么有这种不同的解释呢？因为都是要去问人类生命 是怎么一回事，应该如何安排这个生活。我现在选这个把它移到我们中国哲学来看，创造论比较偏向儒家。儒家认为天生真名犹有则，名之秉义，好事易得，这是诗经里面的话。儒家就以这句话作为标准，上天生下许多老百姓，有一样东西就有一样东西的规则，老百姓只要秉持他的常性，注意哦，平常的常，永恒的这种本性，就会喜欢美好的德行。所以这首诗经讲出来之后呢，孟子把它重述一遍，后面接着孔子的话。孔子说写这首诗的人呐、啊，了解人呐、啊，了解人性啊。人只要能够秉持他的常态正常情况，他就会喜欢美德，代表什么？人性向善嘛。所以我们一直讲反复的讲，儒家讲人性向善，这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啊、真诚引发力量，由内而发，这是儒家的立场，跟孔子用诗经里面的话连贯起来是讲得通的啊。因此人活在世界上没有第二条路哦，你如果学儒家只能行善避恶，最后止于至善，压力很大很辛苦。有很多时候你行善的时候要牵涉到条件啊，这个客观条件能不能配合啊，或者说行善没有什么好的回应啊，人与人之间还有各种误会，那怎么办呢？所以你学道家，你学道家的话呢，它有一点什么特色？宇宙万物都从道而来，从道而来最后再回归于道。所以老子说的是反者道之动，反就是回去，回去就是道的运作，道的运作让万物出现之后又回到万物去了，等于是你把它想象成一个整体，它里面呢力量在不断的流动，即使流出来也是为了再回去啊。反者反就是回归，那是道的运作。像这个观念出现的话，就有一个大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讲儒家的时候可以讲善，讲道家的时候不太愿意讲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如果一切都是从道而来再回归于道的话呢，你讲善恶，善恶的前提是自由，我们就要问人有自由吗？这是一个大问题啊。从古以来讲哲学的话，这问题不能不面对，人有自由吗？有人认为人有自由，但是什么叫自由？自由本身呢、啊，是一种完全没有限制的，比如我现在忽然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自由吗？或者我的自由来自于我的本性的某种引导的力量，这是两种不同的解释。我这边就讲一段沙特跟卡缪的故事吧。他们两个都是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是法国人重要的知识分子。在1941年啊，这个希特勒占领法国，卡缪跟沙特两个人呢、啊、都在巴黎，他们就办一个地下抗德报纸，就是公报战斗报。这个报纸啊，等于是反对德军的、啊、抓到一定枪毙啊，是谁办的，是谁写的，那沙特跟卡缪两个人就办这样的报纸。有一天两个人在咖啡馆里面聊天，两个都是念哲学的，口才都很好，就辩论到一个问题，人有没有绝对自由？沙特主张有，卡缪主张没有。 这个讲起来谁也不能服谁啊。最后呢，卡缪想到个办法，他说：“沙特先生，如果人有绝对自由的话，请问你能不能够把我检举，就检举我了，向纳粹检举我说我卡缪是抗德分子，你能不能做？”说实在啊，当然可以做，我要证明我有自由，沙特就把卡缪抓去说，你看这边有个抗德分子，卡缪就被枪毙了。但是沙特会做吗？沙特沉吟良久，最后说我不能做。卡缪就说，因此人没有绝对自由。卡缪这招也很毒啊，对不对？等于说你有绝对自由，那你检举我吧。沙特觉得人不能做这种事，怎么能出卖朋友呢？所以沙特说我不能做。卡缪说，因此人没有绝对自由。这个辩论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卡缪比沙特年轻八岁，比他早七年，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沙特比卡缪大了好几岁，到1964才得诺贝尔文学奖，对沙特来说是很难忍受的事情。因为卡缪当初出道的时候，沙特一手提拔他。为什么？因为沙特在巴黎啊是文化核心，卡缪在哪里？在法属北非阿尔及利亚那个边疆地带。但是卡缪第一本书啊《异乡人》一写出来，沙特看了之后就说这本书一定成为经典之作。沙特是慧眼识英雄啊，马上撰文推荐，说这本书里面是讨论荒谬的经典之作。所以卡缪就因为沙特的推荐呢，马上进入法国文化的这个核心呢。到最后卡缪比他还早得诺贝尔文学奖，沙特当然受不了。所以沙特1964年得奖的时候宣布拒绝领奖啊，他是很赌气的啊，这没办法。但是这个沙特说了一句话，他说使我们结合的因素很多，使我们分离的因素很少，但是再怎么少也已经够多了。就是人跟人相处有时候不能勉强。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什么？什么叫自由？这个自由还是一个问题啊，并没有解决啊。我们刚刚只是看到说人没有绝对自由，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绝对自由四个字是一个矛盾的概念。矛盾，哪里有什么叫绝对自由呢？绝对自由的话，就好像说你把自由应该有，比如说我现在开车，我说开车有没有绝对自由？你总要走在路上吧，你不能说我开车有绝对自由，我用飞的，那完全离开你那个开车这个概念嘛。自由这个概念呢，代表有一个主体，它可以思考，可以选择，它有很多选项，但是不是漫无标准、漫无边际的选项啊。比如说我现在有自由，有三个选择，我选一个，这叫做我的自由。我怎么可能说我有自由，有无限的选择？那就没办法思考那个自由怎么一回事啊。我常常举例说，我现在说我的手有没有自由？有啊，我的手你看自由挥动啊。但是我现在说我的手想打墙壁，我没那个自由，我必须跑过去，我人坐在这边手打墙壁肯定是变魔术，看到没有？一个手飞过去了，打墙壁了，再收回来，你看也知道是加了弹簧的假手嘛，对不对？如果我一只手真的飞出去的话，断掉了又再跑回来，那不是变成莫名其妙了？不但是魔术，还变成是很可怕的一种幻术了。所以呢，像这就说明什么？你还可以问老子，人有没有自由？因为宇宙万物啊，是一环扣着一环，很多环节你并不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会说这个话，为什么会做这个事，从开始以来就已经决定了很多因素。你能够选择的往往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是通常我们会以为自己有自由。所以西方哲学家里面跟老子思想最接近的是谁呢？是西方近代的斯宾诺莎，笛卡尔之后理性主义重要人物斯宾诺莎，他的年代是1632到1677。斯宾诺莎所谈的东西啊，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让各位欣赏一下西方他怎么样去这个思考这样的问题。斯宾诺莎是犹太人，犹太人本来是标准的创造论，上帝创造人类，人类要信仰上帝，这是犹太人。但是斯宾诺莎本身是犹太人呢，他念的笛卡尔的书，笛卡尔书念了之后就受到影响了，认为说不行，我要去了解什么是上帝。最后发现上帝如果存在的话呢，他应该是唯一的嘛。那么请问世界在上帝之内还是上帝之外？这问题不能回答。世界如果在上帝之外，世界对上帝就构成限制；世界如果在上帝之内，那世界跟上帝不能分了。这叫做泛神论。泛神论什么意思呢？万物都是神，神就是万物，就是泛神论。所以斯宾诺莎这种思想提出来之后呢，立刻受到制裁。他才23岁哦，到24岁的时候呢，犹太教就聚会要斯宾诺莎放弃这种思想，给他终身俸。你看24岁就拿终身俸，太早了吧。 就希望他不要讲话，压制他的思想。但斯宾诺莎认为说，我要服从真理，服从良心，宁可被开除。犹太教被开除是很可怕的事情啊！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小的团体，你是犹太人是吧？别人也不会理你，你只有犹太人自己来往嘛。那你被犹太教开除的话，简直走投无路啊！他就住在荷兰，一个人谋镜片为生，然后就自己在每天写作研究，出版一本书叫《伦理学》。伦理学，但是里面根本不是伦理学，里面是形而上学。所有念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表面叫伦理学，后面一个标题用几何学方式来证明的伦理学，几何学方式当时很流行，用数学作为这个真理的一种运作模式。好，这本书出来之后，这个是大受瞩目。然后后来呢，这个德国海德堡大学请斯宾诺莎当讲座，他只讲了几分钟，只问一个问题：我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要改变呢？就一个问题，就拒绝了。天下有几个学者可以拒绝海德堡大学的讲座？很少，我是肯定不能拒绝的，是不是？所以像这个说明什么？他很了解自己要什么。啊，我现在生活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要改变呢？因为改变代表不可预测啊，改变之后会更好吗？没有人知道啊。你再好的世间的荣誉、世间的这种声望，在他看起来，那在整体里面根本不算什么，你何必在意呢？所以他的思想怎么说呢？宇宙是一个整体，然后所有的一切呢都在这里面。人有没有自由？他很清楚的说，人并没有自由，人只有以为自己自由，其实并不自由啊。但是他也说，人的自由呢是来自于人的本性的必然性，本性的必然性，自由跟必然性连在一起啊。换句话说，必然性呢，我们可以这样想，先天的必然性跟后天的必然性，内在的必然性跟外在的必然性。什么叫内在的必然性呢？你生下来有这样的基因，有这样的父母，有这样的老师，它就构成一种你内在的必然性。你了解多了前面的原因，就会知道后面的结果会怎么发展，内在的必然性，这是必须承认的，没有人可以摆脱内在的必然性。好，比如说我们从小学中文，讲中文，我们的母语，我们讲中文之后呢，我们的思想里面就带着很多中文里面的一些观念在里面，这是内在的必然性。不知不觉中，我们就会强调孝顺很重要。但你跟外国人讲孝顺，外国人听不太懂，他不太知道为什么要孝顺。我们讲光宗耀祖，他也不是很了解为什么要光宗耀祖。那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呢，碰到一个教授，啊，他谈起他的儿子啊，他谈得很得意啊，他讲的内容你就会觉得很难想象。聊天之后，他就说，我儿子啊是开卡车的。一般当这么大的学校一个讲座教授，儿子开卡车，他平常他也不愿意多谈，啊，开飞机还可以说说，开卡车的，但是这个爸爸毫无感觉，说了说毫不在乎，我儿子开卡车开得很好，我们很尊重这种态度啊，我们平常中国人没办法，他的观念总想说，小孩子如果不是表现很好，尽量不要让别人知道总可以吧，是不是？如果不是光宗耀祖，我就这个少说话，这种观念是怎么样呢？我们的观念。我们以为是正常的，别人看起来很奇怪，别人以为正常的，我们听着也很奇怪啊。他儿子失业了，他也不在乎，失业不错啊，常回来看我啊。我们失业的话就觉得说压力很大很辛苦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什么？内在的必然性。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内在的必然性。所以一般讲自由的时候是什么呢？是说你有内在的必然性，但它并不妨碍你的自由，因为外在的必然性是没有的。比如说外面谁要我一定要怎么选择，那可以排除啊。就好像我们刚刚讲到斯宾诺莎，大学请他当讲座，这是外在来的因素，他可以排除，他是有自由拒绝。但是他内在的必然性，作为犹太人，他的思考一定有什么基本的路线，这他没办法，没有人可以摆脱。所以西方哲学家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当他提出理论有问题的时候呢，就延伸许多概念，这些概念呢就可以把理论呢讲得更完整，然后最后把他的问题啊设法减轻分量，但不能解决。比如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说道为什么要产生万物呢？你现在问道的话，道怎么回答？道不能被你想成像人一样的哦，拟人化的一个道，跟你的谈一谈，哎，你为什么要创造人类呢？西方就要问呢，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人？因为西方把上帝看成标准的，跟人一样具有位格的，上帝也可以思考，上帝也有意志，上帝也有感情。因此西方人就要问，上帝为什么要造人呢？所以西方你看圣经里面啊，很多人常常在问，上帝如果造了我，为什么不给我舒服的生活呢？ 为什么要考验我呢？为什么造我之后来整我呢？我什么样得罪了你呢？对不对？你不造我就算了嘛，我是虚无，你造了我之后反而让我那么苦，必须给我一个理由。我们中国人怎么说？人穷则乎天，痛则乎父母，一样的意思。天为什么生下我呢？天生下的我没有给我好日子过，让我一辈子那么苦，天要给我一个交代啊。看到没有？这种就是类似的想法。那么在西方讲基督徒的话呢，他就会常问上帝啊，到底我做错了什么啊？你给我这些折磨。但是最后可以有个理论呢，上帝要造就你就要先折磨你啊，就跟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就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正义其所不能，让你本来没有能力的经过磨练之后很有能力。所以孟子那个天啊，跟西方的上帝啊有类似的一种能力跟作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老子的道就不一样了，老子的道跟斯宾诺莎这种所谓的宇宙啊，他的泛神论的观念比较接近。所以在老子的思想里面呢，你不能问说道为什么生了我，诶，答案有啊，让你觉悟啊，让你觉悟这个道是一个整体，让你这一生逍遥自在。所以你看老子的生活还比较介绍的少，庄子的实际生活就很多了，他苦得不得了。我们就要问了，庄子这么苦他为什么活着？但是庄子比任何人都快乐。所以外在的这种苦乐啊，不是外在的这种穷困啊或是得意啊，它其实对于你的苦乐没有影响。所以庄子里面就要设法说明，人间的各种荣华富贵表面看起来会带来快乐的，其实可能带来痛苦。相反的，人间的这种看起来是委屈啊无奈啊，诶，却可以转成一种积极的生命里面的逍遥自在，就是道家精彩的地方。你如果问斯宾诺莎也是一样，斯宾诺莎说，你了解了所有的一切必然性，你就因为了解而不受它限制。人最怕什么呢？最怕根本不知道什么因素在控制你啊。比如说你自己喜欢名，自己喜欢利，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做的事都对的啊，周围有人鼓励你，你就做下去，做下去之后结果跟你想的不一样，那你又很难过，到最后变成一个锁链，一环扣一环，锁链绑住你。就跟卢梭所说的，人类生而自由，但到处都是枷锁，一样的意思。所以你学道家的思想呢，它能够从道来看万物的时候呢，就从整体来看，从整体看的时候呢，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啊是可以完全自由的，它都在整体里面互相限制互相约束。但是你了解这种限制跟约束的因素跟它的这个怎么一回事，你就可以摆脱。这是道家的智慧所在。所以我们讲儒家的时候常会说，儒家强调的是一种德行的修养，你要不断的修德，你每天努力啊，立志成为君子，多做一点就有效果。所以孔子每隔十年呢，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这边就不断上去。那道家的话他没有那个修行的问题，他讲修行的问题你听到也没用，他是个门槛的问题，门槛这么高你能过去吗？只有两种人，过去跟没过去的，大多数人都没过去。所以老子会说，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那过去的少数人呢，讲的话有时候我们也听不太懂，为什么？因为用的词啊，跟这种生命境界跟我们一般的生活差太远了。所以我们研究老子的时候呢，对于老子的生平知道很少，只知道是一个乱世。他里面提到战争，他对战争是反对的，他甚至说什么话呢？战胜以丧礼处之，打胜仗回来不是给你欢迎哦，庆功宴哦，不是的，丧礼。因为打仗杀了很多人哦，你要打胜仗一定杀了很多人嘛，你杀了很多人怎么可以给你一个荣耀的凯旋归来呢？不行，打胜仗是吧，丧礼来面对。所以这是老子他这个对于当时的世界的一种这个反省。在论语里面呢，有一句话就出于老子，有人请教孔子说，以德报怨如何？很多人记得啊，以德报怨怎么样？以德报怨呢，就是老子的思想，就出于老子，但他原来说的是倒过来的，报怨以德，就是别人对你有怨恨，你要以德行来善待他。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说，何大怨必有余怨，你有大的怨恨和解了之后呢，还会剩下一点小的怨恨。看到没有？这话也很符合实际情况，两个人有很深的仇怨，和解之后还会剩下一点小的仇恨，那怎么算是好呢？所以你不要只是和解，你还要用什么？用德来对他。 这样的月老话等于是矫枉过正了、啊。他那边就自然而然觉得说，哦，好了，以前的事情可以化解了。但是孔子反对这种立场。孔子认为说，你如果以德报怨的话呢，那何以报德呢？你要以直报怨。这话什么意思呢？你以德报怨的话呢，别人对我不好，我对他特别好，那以后谁要对我好呢？对不对？因为别人对我不好，我对他很好；别人对我好，我对他也很好。对我好很辛苦啊！我以前就有这样一位老师啊，同学对他好，他对他很好；同学对他不好，被我骂他，他也对他很好。大家后来就觉得说，那我干嘛说老师好呢？你看他骂老师，老师也说他好，老师就想以德报怨，最后结果呢，并没有成功。那个骂他的人越骂越凶，我们叫做姑息养奸、啊。所以老子的这种想法，在孔子来说，他认为要看对象的。基本上要怎么样做呢？以德报德，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这可以。然后以直报怨，直代表什么？真诚而正直，有话直说，把这个道理说出来，来对待别人对你这个不好的事情。你对我不好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呢，那是要法庭相见的，因为法律也代表某种正义嘛。所以这是儒家的思想。所以儒家的思想它要求的是正义，还记得吗？我们开始说的，人活在世界上只有两种要求，一种是仁爱，一种是正义。所以儒家的思想比较偏向正义，希望说你善恶有适当的报应。道家的思想比较偏重仁爱，就是可以包容一切。所以老子最喜欢讲的比喻啊，是什么？母亲，把道当作母亲。母亲对于子女啊，通通包容啊。当然这是我们一般的情况，现在社会很多复杂的情况我们也搞不清楚了，总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发生。照理说母亲爱护子女啊，为什么说母亲不说父亲呢？因为父亲的意象啊，代表正义的要求，像犹太教、像基督宗教、像伊斯兰教，都是以父亲意象为主。天父啊，神是男性的，他要求的是正义。而东方的宗教呢，比较偏向母性啊，像我们讲这个民间的信仰啊，道教也是一样啊，都是注重到慈悲这一面。以老子来说的话呢，他用母亲做比喻，而不用父亲做比喻，用母亲。用母亲对子女的话呢，那种慈爱就可以表现出来啊。所以这就是道家思想的特色，并且他从道生出万物嘛。既然道生出万物，万物又回归于道，道就要为一切事情负责。所以我们在下一节课就要谈什么问题呢？为什么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是谁要负责？是道要负责呢，还是人类要负责？在老子看起来，人类自己要负责，因为道本身呢、啊，它是创造万物出来之后，让它产生出来之后，它很无辜啊。他本来希望万物可以这个保持一种平衡状态嘛。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人类的话，这个宇宙只有一个情况，叫做生态平衡。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宇宙只有生态平衡，没有人类的话，这宇宙也没有意义。什么叫意义呢？意义就是理解的可能性。所以人类出现之后有理性能力，他才要理解，他的理解使意义得以产生。如果没有理解的能力，就没有意义的问题。我们现在假设道生出万物之后没有人类，那请问这个宇宙有意义吗？它没有意义问题啊，它只有就这样存在的嘛。它没有说为什么要存在，存在是为了什么，它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人类的这种这个理性的思维啊，在老子里面特别重视。但是老子不重视你去念书啊，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这老子对于念书的态度。庄子里面说的更直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生命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的。像这个是道家的立场。但是不管怎么样，人类生命出现之后呢，出现了理智，理智的本能它就是要理解，它要理解的话呢，就出现了各种意义的问题。所以我们学道家的时候，对于道家说它属于智慧这个学派，是从人的理性的基本的要求出发，怎么样把理性的功能呢从低往上提升，到最后得到智慧是一种什么情况，这个是可以做进一步讨论的题材。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到，像从密西经验一路谈到西方的思想。因为很多人常常问呢、啊，说西方学者特别崇拜道家，尤其是老子，因为他们看庄子看不太懂，庄子太多了看不完，不像老子啊，这只有这个是81章嘛，5000多字，你翻成外文的话也不多，所以他们从里面就变成可以去寻思，去这个想 他到底在说什么。他们感觉到他说的是很有道理，很有智慧，但是智慧何在，在什么地方，他还是会跟西方对照。所以我们从西方的背景来看的时候呢，就是要特别强调他跟西方的泛神论这个思想倾向很接近。我说很接近而不说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泛神论的缺点何在，泛神论是把万物当作神，把神当万物，他那个神缺乏超越性，问题就在这里。什么叫超越性呢？西方其实常常在讨论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说上帝创造万物之后呢，上帝在万物里面还是外面？你说上帝在万物里面，这不是泛神论吗？所以他们就要强调上帝跟万物还是有差别。千万不要小看差别这两个字啊，多少西方的学者一千多年以来就靠强调差别这两个字才免于被火烧死啊！因为你讲这种泛神论就违背了他宗教的这个原则，就要宗教审判啊。我们也知道你看西方近代以来从十二十三世纪以后那种宗教法庭啊非常可怕的，居然用宗教的名义呢说别人是异端，说别人是异端之后就烧死。你看圣女贞德就是其中之一啊，至于历史上很多聪明的女性啊都被当作女巫烧死，实在是太过分了啊。那他们怎么办呢？你要保护自己只能讲一句，就是说神在万物里面，但是神跟万物呢还是有差别，你一说有差别就饶你一命，就代表它有超越性。超越性跟内存性啊，内存性又叫做内在性，两个不一样。我们再来说明一下，譬如我现在说这朵花呢是，我说是玫瑰好了，玫瑰花，但是玫瑰花本身不受这个花的限制啊。玫瑰花除了在这朵花里面，也在别的很多很多玫瑰花里面了，在过去的玫瑰花、现在的玫瑰花、未来的玫瑰花里面都有玫瑰花。所以我说玫瑰花的时候呢，这朵是玫瑰花，并不代表玫瑰花只是这一朵，这朵花是玫瑰花，并不代表玫瑰花是这朵花。所以西方人思考模式从这种方式开始来设法理解。如果有人说这朵花是玫瑰花，玫瑰花是这朵花，因为 A 等于 B，B 等于 A， 好像可以对调吧。事实上呢，你如果这样讲就不对了，在语言逻辑上也行不通。所以从这边去思考，这朵花是玫瑰花，对的，你不能说玫瑰花是这朵花，错了，因为玫瑰花还有在别的地方还有很多玫瑰花。所以玫瑰花作为超越性，它具有普遍性，用在每一朵玫瑰花上面，这是我们要肯定的。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都已经知道玫瑰花有超越性，同时玫瑰花有内存性，这真的是一朵玫瑰花，看到没有，它真的在这个里面。好，我们现在回到道家，道在哪里？道无所不在啊，桌子有道，椅子有道，房间有道，都有道，但是呢并不代表桌子是道，椅子是道，房间是道，不一样。所以你说道在这个里面并不代表道被它所限制，叫做超越性。所以你要了解超越性之后呢，就知道说什么叫做变化，什么叫变化背后的真实。宇宙万物充满变化，没有任何一刹那是停下来的啊。因此呢，人的概念呢都是停下来的。我们前面也说过，为什么一个孩子出生第一件事要取名字呢？因为名字是一辈子不变的，孩子每天都在变，你不能使用名字的话呢，你根本无法找到这个人。同样的，道也是一样，道在万物里面，万物任何地方都有道，因为没有道的话呢，万物不能存在。但是要记得，道不等于万物，万物整个消失了之后呢，道不受任何影响。这叫做道的超越性。讲道家的话，这是最重要的观念，道同时具备超越性，也具备内在性啊。宇宙万物任何地方都有道，也才因此可以让你欣赏到万物之美。道家为什么很喜欢讲美感？因为它是宇宙万物都有道，任何一朵花，任何一片叶子都可以让你看到道的力量的表现。但是道又不在这个里面而已，道也可以超越这一切，否则道就跟着万物消失掉了啊。所以这些都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特别推崇啊，都跟我刚刚讲的这些观念有关啊。我们这节呢到这边先告一段落，谢谢各位。